上一堂课我发现诸位同学你们的表现太优秀了，令我吓一跳。后来我检讨的结果发现有可能我讲话太激动，所以把你们轰得睡不着。希望呢我们这堂课能够保持，因为这堂课要播影片了，我怕等一下影片一播完等一下就睡着了，所以我会看状况，等一下影片一播完如果睡着了之后，我们会请我们学院长来帮忙啊。菩萨他随时随刻会化现种种的身啊，我在前堂我漏掉一句的，弥勒真弥勒，分身千百亿，时时是世人，是人自不是。弥勒菩萨说我是真正的弥勒菩萨，我不断的化现各种身来帮助众生，可是呢众生我在面显现给众生，可是众生完全不认识。那什么样的人才能够跟弥勒菩萨真正的相应结合呢，能够认识呢？唯有你的心跟他的心一样的时候，你就会看得到他。这个有一个故事哦，这个哈，印度有一个大菩萨大祖师啊，他叫做无着菩萨，他算是那个唯识派的那个一开始很重要的祖师。他曾经努力的去闭关修行，他想要能够修到亲自见到弥勒菩萨，哦，所以他修弥勒法门呢，那他就第一个阶段就展开了三年的闭关，结果呢修了三年呢出来，结果一点消息都没有，因此呢他就进入第二个阶段又闭关三年。第二个闭关三年这个再修呢也还是没有消息，对，然后他总共闭了三次关，最后呢第三次决定不修了，就下山的时候这个碰到一个那个老人家啊，然后呢他在努力的哈，把一根那个铁棒然后在那里磨磨磨磨磨磨磨，然后他问说你在磨铁棒要做什么，他说要做成针。哎，这个故事跟我们中国古代铁杵磨成绣花针有相似之处。那他就笑，他说这哪里可能磨成针呢，你太白费力。他说因为不认真努力的人永远觉得没希望啊，那我一直磨下来总有一天可以。所以这段话感动了他，他又跑到了山上去，就第四次闭了三年的关，还是没结果，所以十二年了，闭关十二年了，这回决定下山了，然后不要再闭关了。当他一下山的时候，当他下山到这个半路上的时候，看到一只母狗，那只母狗呢身上呢长了很多的疮，还化脓，而且这个化脓呢上面居然长了蛆。诸位想想看哦，真的碰到那样一只狗，我们这只感恩多么的可爱漂亮啊，当它这样对我们吠两下我们都有点害怕，啊，哎，结果他看到那只可怜的狗的时候，他觉得好可怜哦，怎么可怜到这个样子呢，他想救那只狗，可是他要救那只狗他也不能放弃那只狗上面的蛆啊，蛆会吃狗啊，你把蛆踢掉的时候狗会活啊，蛆就死掉啊，你要救哪一个。最后他牺牲他自己去找了一把刀子，然后呢把自己的身上的肉呢割一块下来，他蛆也要救狗也要救。结果那一刹那他怎么样子把那个蛆从狗身上拿下来呢，他就想到蛆那么软对不对，你这样手一捏着就把蛆捏死掉了，因此最后他把狗抱到身边，然后呢用舌头去把那个蛆舔下来然后放到肉上。哎呦，当然我讲这个故事因为想就觉得已经够恐怖了，结果呢就在那一刹那他眼睛闭起来，因为他实在没有勇气睁大眼睛去看那个蛆啊，闭起来去舔的那个时候，等他张开眼睛母狗不见了，一尊弥勒菩萨在他面前现起。你知道他看到弥勒菩萨的时候，他第一眼不是我们一般因为欣喜若狂，他没有， 他说我闭关修了十二年，一直求你出现，怎么十二年你都没有出现，现在才出现呢？我想他应该不是抱怨，他只是觉得哀怨哦，怎么修了十二年没看到你？弥勒菩萨说，我一直在你身边啊，只是没看到我啊。他说真的吗？弥勒菩萨跟他说，对，因为你的心跟我的心没有相应啊，所以你当然没看到我啊，所以我在你面前你没办法看到我啊。他那一刹那慈悲的心现起，跟菩萨的心是一致的，所以他能够看到菩萨。那无着菩萨说，真的吗？我真的不太相信。然后弥勒菩萨说，没关系，你不相信的话，你把我顶在你的肩膀上，然后你去叫大家来看我，看有几个人看到。他就真的顶着那个弥勒菩萨，然后跑到菜市场说，啊，大家赶快看啊，弥勒菩萨出现了，在我头顶上啊。就他拼命喊拼命喊，整个菜市场没有人看到，只有一个老婆婆看到说，这个无着菩萨，然后头上那个扛了一只母狗，然后在头顶上。那其他人大家都说好可怜哦，无着菩萨无着这个出家人，他闭关，然后闭到十二年，一点成就都没有，人家发疯了，疯成这样，好可怜啊！那因为他什么都没看到。所以分身千百亿，时时世世人，世人不自不是。弥勒真弥勒，分身千百亿，他所显现的身，你的心要跟他一样啊。菩萨的心是什么？你拜菩萨，你就要学着要做菩萨。那我们大部分拜菩萨，菩萨，请你保佑我啊，希望我啊更好啊，然后希望我保佑我什么说啊，你都跟菩萨要，那你都没有学菩萨说你要像他一样，那你的心跟他是有距离的。刚刚我这里那个把花搬过去，诸位有没有觉得这个花摆这样怪怪的，对不对？摆这样比较顺，对不对？然后问诸位一个问题，这个花不是要供佛的吗？所以你觉得这样摆才对的？你看你是不是把好的那一面给我们看，结果呢佛都看，如果你是佛，你坐在这边，你看起来会好看吗？一点都不好看。你现在这样摆了，你看佛看的就这个面嘛，对不对？现在我们看这一面啊，不是要供佛吗？花不是要供佛吗？他倒过来想，如果你是佛，你会希望花摆哪一面啊？如果你坐在上面的佛，凡夫的话，我是凡夫坐在上面，我很生气说你怎么好把好看的给别人看，对不对？如果是菩萨的话，他希望说你们这样太好了，你布置这样，然后给众生看，众生来到佛堂看了就欢喜，欢喜他们就想要学佛，他们生命就成长就改变。所以菩萨最喜欢供佛的话，把好看的一面给众生。这带给我们什么启示呢？入菩萨行论有一句话，诸佛与众生同能生佛法，如其尽信佛，何不尽有情。佛跟众生这两端都帮助我们成就佛法，因为佛菩萨告诉我们佛法的道理，众生让我们磨练，然后让我们修炼。那你要恭敬佛的同时，你要记得要恭敬众生，因为他是我们很可贵的福田，他们帮助我成。所以当你在拜佛的时候，你不能只想到佛，你要想到众生，像佛一样去想到众生，那你的心就跟菩萨的心结合。所以呢，当你拜弥勒菩萨的时候，弥勒菩萨，我看到你这样消息，愿我也学你一样，然后我也让众生都得到欢喜，然后众生看到我，他们都得到希望。那当你看到观世音菩萨拿着杨柳枝啊，拿着净瓶啊，他的杨柳枝跟净瓶象征什么？洒，然后把众生的烦恼啊、热恼啊，把他们都这样洒，就把他们的那种热恼都变成清凉啊，然后把他们苦恼都这样子洗干净啊。你也要像菩萨一样，拿一个无形的净瓶，然后拿一个无形的杨柳枝，然后众生跟你在一起的时候都好舒服，好清凉哦。所有烦恼都不见了，痛苦都不见了，那你拜菩萨，你才会不到真的菩萨真的加持啊！不是说菩萨，你要给我一点啊！你怎么我都准备这么多水果，然后你都没有加持我，那你的心就不跟他相应了。好，我们下面来播一段关于普陀山呢。这个菩萨在中国是现为四大名山，我们叫做四个菩萨他们的道场。诸位在网课不是念到那个南无普陀山，然后那个琉璃界那悲观世音菩萨吗？ 菩萨在这个地方然后显现很多很多利益众生的面貌啊。第一个我们来看这个普陀山，没有声音，
做观音圣像想带回东瀛，但船行至此忽然风浪大作，于是在此间不肯去观音院，成为普陀山最早的佛寺。就在不肯去观音院的岩石下，有一潮音洞，终年潮声不断，洞深约20多公尺，人不能靠近。传说这里是观音座旁的侍从龙女的住处，龙女本是东海龙王之女，曾被观音搭救，在此洞中修成正果。现在我们再追随心病和尚而行，他将要参访普陀山的后寺，光照风下，风光如画，法雨寺就隐藏在茂密的树林之中。一路行来，拱桥流水，蝉鸣鸟喧，果然又有一番风景，与前寺大不相同。法雨寺是普陀山第二大寺，始建于明朝初年，康熙38年时，这位帝王命人把明朝遗留的一座九龙殿移来此处，并改为佛殿，赐名九龙圆通殿。法雨寺中最大特色是有一座专门为退休法师安排的颐养堂，让他们在奔波终生之后有一个颐养天年的修行之地。这位老和尚精于书法，他的佛经手抄本是年轻时亲手抄的，他19岁出家，到现在已经整整70年，仍然抄经诵经，直到最近他因视力不佳而暂时休息，虽不抄经但诵经如故。另一位法章老和尚整日不言不语，很少离开禅房，除禅坐外就是拜佛。他一生仅秉自己的原则，就是不说一法，每日以行动来教化众生，因此来山朝拜者常被他拜佛的虔诚苦修而深深感动。他所说的法正是不说之法。被人称为普陀第一的圣井，正是梵音洞。未到梵音洞，先建梵音寺。这座佛寺始建于明朝崇祯2年，清朝的康熙、乾隆两位帝王都曾在这座佛寺中小住数日。两位帝王以此寺为行宫，最主要的原因是传说中观音菩萨常在这一带海域现身，救度危难中的船只。帝王感于菩萨的救人济世，就在此虔诚礼拜，感谢菩萨的庇应。这里就是梵音洞，海水由峡谷中涌进，与峡壁接触时产生如雷般的巨响，同时也激起串串水珠，每至阴雨时水珠与云雾结合，产生如梦似幻的情景，观音也常在这种时刻现身。在梵音洞静听浪涛拍岸，有时如万马奔腾，有时如喃喃细语，更有时如梵唱，真是变化万千。定海一带渔民每到出海捕鱼季节，往往先把船驶到梵音洞，先向观音礼拜后再出海作业。 千处祈求千处应，苦海常作渡人舟。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身，拯救世人于水火，因此而深受中国人的信仰与崇拜。只要你心中有佛，来到普陀山，更能感到已与佛菩萨成为一体。普陀山最早的居住者正是梅福，他本是九江县尉，正直不阿，却被罢黜还乡。王莽篡位后，第一个要杀的就是梅福。为了避祸，梅福来到普陀，随道士修道炼丹，后经观音点化，出外云游，为人医病，后来不知所终。梅福庵后有一灵佑洞，传说为梅福修道之处，现有甘泉，水质甘美，有人说此泉能治百病。梅福庵旁的山坡上叫做西天，庞大的巨石在风中摇晃，但千百年来从来没有移动过，所以看似为石，但绝无危险。传说观音菩萨常在西天石上说法，二龟自海中而来闻法。其实观音无所不在，巨石山树无一不在向我们说法，用心体会，当能悟出其中道理。普陀山大小佛寺众多，但其中排名第三的当为慧济寺，它与普济、法语齐名，地处普陀山的最高峰。在明朝以前只是一座小亭，一位僧人云游至此，就发心改建重安。清朝乾隆五十八年才改建成寺，德化法师在北京城请来一套龙藏作为镇山之宝，从此声名大噪，而与普济、法语并列为普陀山三大佛寺。由于寺在普陀之顶，因此在寺东建设了一座天台灯，为迷航船只指引方向。由于太多的规定与限制，我们虽已尽力，但能拍到的画面有限。虽然如此，我们仍然十分欢喜，因为能到普陀山参访观音菩萨的道场，仍是一件足以令人感动的缘分。
普陀山一开始的因缘，它里面有提到，就是有一个不肯去观音。其实那个是日本的一个出家众啊，当时他从五台山迎请了一尊观世音菩萨，然后想请回日本去供养，就他把他请回，就是上船了以后，从宁波那边上船，结果飘到这个不肯去观音这里呢，就碰到风浪，结果那个船呢、又被飘回来这里。最后呢在那里过两夜，过两夜呢又出发又飘回来，总共飘了两三次回来。最后呢这个日本的出家众呢就决定就不离开，不把请回去日本了，所以在那里呢就盖一个小庙，然后从此那里叫不肯去不肯离开的观音。那从那个一年开始呢，慢慢普陀山呢那个名声就越来越响，后来就慢慢变成观世音菩萨的道场。本来在佛经里面有提到，就是观世音菩萨在普陀洛迦山，那这真正的普陀洛迦山在印度的一个南印度的一个海岛上，确实有这么一个地方了。但是后来的因缘，在中国这个普陀山在，如果现在从上海过去了，大概快船两个小时就到了，这样坐飞机的话大概半个小时就到那个旁边的那个小岛。作为一个华人的佛教徒来说，我真是觉得如果有因缘的话，做一辈子普陀山跟那个 五台山啊，一定要去一趟，因为一个代表慈悲，一个代表智慧的一个化身。那这两个地方也确确实实啊，菩萨的那个加持力，你到那个地方，你会感觉到说，哎，在普陀山看的海跟山，就跟我们在台湾看的海跟山哈，除了风景漂亮以外，又多了一份灵气，说不上来。你到那里，心就很容易变得很平静，这是很特别的经验。他那里不是刚刚提到一个梵净洞吗？我有一个朋友哈，他那个时候去朝拜，因为很多人说，据说在那边，然后去礼佛，然后求观世音菩萨，然后你有虔诚心的，观世音菩萨会在那里现身，在那黑暗的洞当中，然后现身。他第一次去哦，拜了半天什么都没有，所以他蛮失望的。他就想，哇，我一定要再回去努力用功个一年。所以他这一年一直努力念观世音菩萨圣号哦，这样。好，第二年他又去一趟，就他那里说哈，我一定要在那边哈拜到菩萨现身为止，这样。哎，所以他在那里拜了半天了，居然真的从黑暗的洞当中，他说整个那个洞里面然后放光啊，然后看到观世音菩萨在那里现身。那一起去的只有他一个看到，这样，所以蛮特别的。那么观世音菩萨在普门品里面就是应以和身得度者，即现和身而为说法。菩萨是怎样做？完全应着你的需要。我刚才不是讲那个悲心吗？现在我们凡夫的悲心什么一点点同情人家，可是你那个同情呢，怀抱着很高傲的同情心，觉得我是好的，你是差的，然后我要帮助你。其实呢，你完全没有去找到他的 key point， 那你没有应着他的状态。菩萨不一样，菩萨什么呢？你众生什么条件状况，他就变成跟你一样的面貌，然后来帮助你。所以当你的人生好碰到任何的苦难，然后你人生不晓该怎么走，要走哪一条路你都不知道的时候，你最可以去求的就是菩萨。菩萨永远不会笑你说你的愿望这么笨，然后不会笑你说你的这个想法这么低俗，不会。然后你做了一大堆坏事的时候，你可以去找菩萨，你不要害怕，因为菩萨真心觉得说，哎，这不是你的错，只是你的烦恼暂时遮蔽了你的灵性而已，菩萨不会怪你。在中国哈，观世音菩萨前面不是讲三十二应身嘛，就是在普门品里面的应以佛身得度，应以菩萨身得度，应以国王身、居士、宰官、妇女等等等等，然后他就现那个身去度嘛，所以叫做三十二应身，就是每一种身，简单来讲就是菩萨变各种的模样。那么所以看到菩萨有一个观世音菩萨有一个身像，叫做千手千眼观音。我们在这个左边不是有两尊，也有很多只手，对不对？啊，然后其实千手千眼是什么？每一只手上面哈、哦、又有一个眼睛呢，所以它有一千只手。那这个千手的意思是什么呢？菩萨就伸出无量无边的这个手，他手是什么？眼道手道，就眼睛看到哪里有苦难，他的手就伸出去。所以呢，很有趣，就是他的那个手哈、哦，为什么手上长眼睛呢？不是，是他眼睛先看出去，然后手跟着到那里去了。也就他看到哪里有困难，哪里有苦难，他就行动就咚就跑到那里去。这很值得我们效法呢。我们现在什么？我们大部分什么？看到别人可怜，看完以后就啊好可怜，坐在那里想想，然后明天继续过我的日子。菩萨不一样，菩萨真的就付出行动去帮助他。所以大家又看到那个千手千眼，你就要想啊，菩萨我要学你这样，哪里看到悲苦，然后我的手就伸出去，援手去帮助你啊。我前几天看到那个有一个街头艺人哈，在那个中正纪念堂的那个地下，他是一个盲人呐、啊，啊拼命在那里，然后拉那个音乐这样，哎，那以前我就想，哎呀有点可怜了，现在就想，哎呀，你看到了，你怎么不会去帮一点点忙嘛？重视一点点而已也可以帮忙啊，对不对？所以怎么样？其实我们可以走过去，哇，跟他拍一下手，哎，他听到了，他会多开心啊！所以要学着，哎，手，哎，眼到手到。然后菩萨的那个帮助众生的方法非常的巧妙了，他有各式各样的这个方法，所以 观世音菩萨还有叫做三十三观音啊，就是自古以来，然后观世音菩萨然后现各种的面貌，然后来帮助众生，然后帮助了众生以后，后来观世音菩萨就后来就变成一种的化现。所以如果你们到那个看到观世音菩萨像，有一个叫做格力观音，有没有？有一种观音菩萨，然后他那个弄了一个蚌壳，然后观音菩萨里面。那这个故事是这样，就是在中国古代唐朝的时候，唐文宗啊，历史上会叫文宗哈，基本上都是比较有慈悲同情心啊，然后比较和善的皇帝哈。那他的那个就是宫廷里面的厨师哈，有一次那个煮了一堆那个蛤蜊，我们叫做喇哈，然后煮了那一堆蛤蜊，然后供养上来。结果那蛤蜊里面那一盘蛤蜊有一颗好大的特别大颗的蛤蜊，结果呢居然那个厨师哈，在皇帝那边要把那个蛤蜊哈打开，居然剥不开了，这下就非常糗了。你知道就是厨师居然没有办法把那蛤蜊打开，那唐文宗哈为了表现自己的那种勇猛嘛，他说我自己来，觉得他自己来了之后把那个哈蛤蜊他居然嘣就把它搬开了。一搬开的时候皇帝自己吓一跳，因为呢那个把蛤蜊一打开的时候呢，蛤蜊的那个肉的两边哈，那现出了那个两尊观世音菩萨的那个像，在那个我们那个牡蛎那个喇的那个平滑的上面的话，浮现出观世音菩萨。这一幕感动了唐文宗，所以后来唐文宗也做了很多对佛教的支持的事情，这样。所以后来有一个观音，三十三观音里面有一尊叫格力观音，那个也是观音菩萨，然后弄了一个蚌壳这样。所以菩萨会显现千百一生，然后时时刻刻帮助众生啊，只要你的心跟他相应，他就帮助你。好，那我们下一段我们来播那个五台山。
在佛教四大名山中，五台山是最早的兴始者。东汉永平七年，汉明帝夜梦惊人，头上放光，大臣们认为是西方之佛，于是派大臣蔡英、秦景等赴西域拜求佛法，途中巧遇高僧迦摄摩腾和竺法兰，于是引请来到洛阳。后来两位高僧来到清凉山，建了大福灵鹫寺，在这清净之地翻译经典，这正是现在大显通寺的前身，也是五台山最早的一座佛寺。寺中的铜殿是万历三十三年运到山上，万历三十九年才安置在此处。清朝康熙帝不幸铜殿是纯铜打造，拔剑未砍，留下一道剑痕。号铜十万斤的铜殿至今仍傲视人间。铸建铜殿之初，妙峰祖师向当时全国十三省一万个家庭化缘，共得铜十万斤，雕花镂空，飞灰四起，光耀夺目，不仅使当时的帝王赞叹不绝，至今仍为参访者惊为绝世之作。无量殿也叫做无量殿，殿中没有梁柱，宏伟壮观，供奉卢舍那佛。魏晋塔院寺先建白塔耸立，是五台山的标志。塔院寺是五台山五大禅处之一，清庙十大寺之一。此寺有两塔三大殿，一座是释迦牟尼舍利塔，另一座是文殊法塔。净德寺中先礼佛。再向知客僧礼拜，知客僧不辞不受，二人再共同礼佛三拜。五台山也曾遭遇过浩劫，北周时期 真武帝灭佛，全山佛寺被拆毁，直到隋文帝时再奉诏重建，从此香火大盛。唐朝李渊把五台山视为龙兴之地，杜僧建寺更胜从前。罗侯寺创建于唐朝，当时有张天觉者在此夜见明灯，文殊菩萨讲经说法，听者数千人，因此感动而兴建佛寺。明朝万历年间，李太后再出资重建。李太后建寺是为了许下过重愿，后来万历做了皇帝，太后为还愿而建寺。清朝康熙年间才由清庙改为皇庙，由喇嘛取代了和尚。藏经殿中的花开见佛是木质的转轮，用人工转动时，莲花花瓣展开，四尊佛像陆续展现。在五台山最大的一座皇庙首推菩萨顶，朝礼菩萨顶要先走过108层台阶，因山势陡峭，想通过这一关还真需要体力。每走一阶，象征断除了一个烦恼。108层台阶全部走完，108种烦恼已经完全断除。显密两教的教义相同，还分什么皇庙清庙呢？和尚喇嘛同为天人师，了无差别。菩萨顶创建于北魏唐太宗贞观五年，法云和尚想塑一尊文殊菩萨像，塑工不知应塑成什么模样，当晚文殊菩萨就在此现身。塑工塑成文殊菩萨像后就供奉在此，寺名也由原来的大文殊院改名为真容院。明朝永乐初年改建时，再易名为大文殊寺，也叫做菩萨顶。直到清朝顺治17年，才有喇嘛住持。乾隆70寿诞时，王公大臣们合资建造佛像26,910尊。是九的2299倍，以助万寿之意。菩萨顶改为皇庙之后，由蒙古或西藏喇嘛住持，于是藏传佛教也在五台山兴盛起来。喇嘛带来了佛教音乐，简单的几种乐器就能演奏出扣人心弦的音乐。据说这种演奏方式可以数人演出，也可以集合全山大众同时演奏。这个不一样的乐团曾多次应邀出国表演，相信这是另一种弘扬佛法的方式。碧山寺属于清庙，也是五台山唯一的传戒的佛寺，创建于北魏，凡出家僧众在成为正式比丘或比丘尼之前，首先要接受三坛大戒。所谓三坛大戒，出受沙弥十戒，二坛是比丘、比丘尼戒，比丘接受250条戒律，比丘尼500条戒律，三坛则是菩萨戒。出家僧众接受过三坛大戒后，才能正式弘法度众。无论过去或现在，许多出家人都以能在碧山寺受戒为荣，因为这里是最传统的戒坛所在地。五台山不仅山势庄严，风光秀丽，也是参访修行者的福地洞天， 净土世界。他的绝世超尘风姿正吸引了无数人的羡慕。现在来到了以白玉石雕而闻名的龙泉寺，这里有取之不竭的清泉。龙泉寺首创建于宋朝，本是杨家将的家庙。据说杨业死后，其子五郎奉父遗骨葬在寺侧塔中，后来这位五郎就在此陪伴父亲灵骨。民国初年时再予以重建，汉白玉石方是守观舞台的珍品。所谓的龙泉就在四侧，以泉水喷鸣，甘美清冽，是五台山最好的一口龙泉，从来没有干涸或减少过。据说用泉水熬药可增药效，日饮一杯清泉，百病不生。传说中古代曾有恶龙作怪，文殊菩萨把它感化后就压在山下，从此恶龙吐水已赎前迁。寺前流水潺潺，寺后群山怀抱，殿宇嵯峨，楼阁云集，这里正是深山中的古刹，普化寺的写照。普化寺藏民和尚擅长气功接骨，以行低来接引众生。普化寺本是一座道家庙宇，又名玉皇庙，后来因贪毁而无人整理，民国十四年在原址上重建这座佛寺。由于它的历史短，人们也叫它新寺。现在寺中供奉的也是文殊菩萨。
好，就
传说镇海寺。
OK。四大名山当中哈，我真的是蛮极力推荐哈，有机会大家去一辈子哈，有机会去一趟五台山了，因为它五台山可以说孕育整个中国佛教的精华的时代，就是在未进到唐朝的那个时候哈，可以说中国很多重要的宗派、很多的祖师都在五台山，当时弘法，所以可以说五台山是整个佛教。例如说，像净土宗的慧远大师本身是五台山那一代的人，还有谭鸾大师，然后在四祖法照大师，他在那里有个竹林寺。啊，这是净土宗。那么关于华严宗的那个灵变大师，还有特别是四祖的陈观国师，啊，陈观国师有人说他是文殊菩萨的化身，他在那里呢，就是写了那个华严经的那个书钞啊。那么像那个密宗啊，密宗的那个不空大师啊，也是在那个地方啊，然后主持的。啊，那以及禅宗的那个法冲大师，可以说整个佛教一开始的一个大本营就在那里。啊，那像刚刚提到那个五台山里面有很多的文物，如果你是想要抱持的那个看观赏那个文物的态度去的话，五台山有很多的那个魏晋南北朝一直到唐朝、宋朝、元朝、明朝的佛像。像普陀山哈，整个文革以后，整个普陀山呢，大大小小100多个寺庙通通毁光，然后普陀山整个全山，那时候的出家众他们告诉我说，整个全山只剩下一颗菩萨的头在那里，其他通通被打光了。但是五台山不一样，五台山几乎大部分的那个佛像都在，然后大部分的寺庙它的基本规模都没有被毁。 那因为呢，五台山是在中国北方哈，从那个元朝、明朝、元、明、清，因为的皇朝都在北京嘛，所以可以说是由国家出资，然后由皇家资出资，然后盖的那个庙跟恢复的寺庙，所以那个规模哦，真的是非常的那个非常的宏伟。那五台山也是佛教里面那个唯一在算是在佛经里面有正式有提到，提到就是在震旦啊，震旦就是指我们中国这个地方，然后有一个地方叫清凉山，那里是文殊菩萨住席的道场。那在那里文殊菩萨还经常对着大阿罗汉，还有那个对着所有的那一些成就的菩萨，在那里呢这个讲说空性的道理。所以因为这样，整个五台山前面有提到，就是汉传佛教、藏传佛教还有蒙古人共同的一块圣地啊，所以佛教呢可以说是非常的那个兴盛啊。那当然那里的风景真的很漂亮啊。刚刚的影片里面不是拍到有一个大白塔，对不对？那个塔就是属于尼泊尔，一个印度的模样的那个塔啊，是属于覆钵式的那个塔。那个塔的高度有66公尺。其实那个大塔里面哈，那个塔中有塔，总共那个塔里面还有四五个一层一层的塔。因为最早的那个时候在汉朝的时候，那个印度的阿育王哈，然后他就派了很多很多的印度国王阿育王，他就派了很多很多人到世界各地去造塔，他发愿要造84000个塔。所以最早那个阿育王就在五台山那个地方，他有一组人嘛，然后经过那里，然后觉得那里是圣地，所以就在那个塔里面造了一个那个印度形状的小小的小塔，然后放的佛陀的舍利子埋在底下。后来这个塔到了那个唐朝的时候，武则天又在那个印度的那个塔的外面造了一个中国宫殿式的那个塔。中国不是有那个八角，有没有那个塔用木头又造了一个塔在外面。那这个塔呢到了那个唐朝末年的那个时候呢，这个又经过整修，然后变成现在覆钵式的塔。在元朝的时候有一个那个印度的出家众，然后来到了中国，所以呢他就在募款，就把那个武则天那个塔外面又包了一个诸位看到现在那个模样的这个塔啊。然后到了元朝末年呢的那个时候，皇帝又把那个塔呢在外面的又扩大，然后又整修，然后又重包了一层，所以里面其实呢包了4、5个塔。那每次又包进去的时候，又供养很多的那些舍利啊，然后经书啊，还有佛像啊，都又包在里面。所以那个塔现在包起来总共66公尺高，算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很有趣，我第一次去五台山的时候跟着北京的一些教授去了，然后那个时候五台山还没有现在这么兴盛。那我们就住在塔院寺，那个第一个我们住在那里，晚上我提议就我们想晚上睡觉前我们先去绕塔三圈吧。那个塔很大哦，你这样绕一圈要不少时间啊，这样。然后绕一绕的时候，开始绕的时候我在想，奇怪，怎么这么晚了，然后这个塔顶还有人在修理啊。因为我看到那个塔顶就是那样子这个亮的那样子，整个像一个那个什么粉红，不像粉红色，有点像反正在那里这样子光芒好亮那我也想，不像啊，这么晚不太可能在那边修塔，唯一的可能就探照灯。我们在台湾不是有那个，然后从这现在射上去了，但是大陆那个时代其实没有这种设备啊，所以我就在那里一直想啊，到底这个为什么这么晚了，然后那还塔顶还弄了灯呢。然后来其中有一个教授，他也看到我们一群人就停在那里嘛，有一个教授放光了，我们在说哦，原来是塔顶放光 所以大家在议会回来，后来第二天问那个法师，真的是塔上面没有装灯泡啊，也没有什么，因为66公尺的塔，因为他们后来也没有再花力气说在上面弄现代设备都没有。嗯，不，我们这群人不太有，至少我不太有善根啊。我看到放光，我不会想要说是什么的，但是确实到五台山啊，菩萨的那个道场啊，真的有很不可思议的那个地方的加持。五台山为什么叫清凉山哦？冬天会冷到-40度，那几个台的台顶哦，雪到5月才会化，然后10月又开始下雪，所以五台山有人的地方就是7、8月人最多，游客哇满山满谷的人，然后到了9月游客就变少，10月就没人了，然后到11、12月，然后雪下太大了之后就把山封起来了。所以一般人也不容易进出，所以那里蛮好修行的，不怕冷的，蛮好修行的。那时候也有很多真的在那边，很多山洞，很多修行人到现在还在那里修行，这个是真真实实我看过的这个现象。啊，其实五台山那里最好、最值得，它这里面有一个地方有人报道，就是说一个塔叫做文殊法塔，文殊菩萨的头发。盖的塔，这样，那个塔是最特殊的，啊，这个塔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说，在唐朝的时候，这个塔院寺也在那个塔院寺里面。那个塔院寺哦，叫做大华严寺，其实就是那个华严宗的那个主庭啊。然后那个整个那个地方哦，他们每一年会办一次无遮大会，就是，共生啊，然后这个供养所有的那个穷人啊，所有人要来吃斋饭都可以，他都供养的。有一个那个时候这样，那有一年就是去在做无遮大会的时候，有一个太太啊，那她也来那个拿了一个碗，然后要来讨啊，要来要吃的。那这个太太呢？他手里面抱着一个小孩，然后呢又牵了一个小孩，啊，手里面抱一个婴儿，牵了一个小孩，然后又跟着一只狗，然后就来讨斋饭。那这个出家众呢，就先给他一碗的分量，给他两碗。那这个太太哦就很不满意，他说：“你怎么只给两碗呢？我现在有三个人呢。”说人家抱着这个婴儿也需要一份啊，所以那个出家众呢就很不高兴，又给他第三碗，然后这个太太啊就很不高兴，他说：“那你只给人吃，狗也要吃啊。”所以这个时候这出家众更生气了，狗也要吃，但他忍了脾气，最后呢还是又给他一碗这样。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太太就说：“对不起，我肚子里面还有一个还没出生的，他也需要吃。”这时候这个出家众就气大了，他说：“你的儿子吃是这样子应该的，那手里面抱的那个不太能吃的你也要一份，那狗也要一份，现在肚子里面还没出生你居然也要。”就对他破口大骂，他说：“你这个人贪心太大了。”然后就给他痛骂一场的。然后当下哈，那个女子，她就把她的那个拿起刀子，然后把她的那个头发哈剪了一撮，说：“这个东西送给你，我跟你换这样。”啊，这我也有做了一份供养这样，啊，然后把这个头发剪给她以后，她就讲了一个偈颂，她说：“苦瓜连根苦，甜瓜彻地甜，三界无着处，致使阿斯闲。”三界哦，真的没有个地方可以安住的啊。你看，连那个出家人，然后你都要骂我，这样你都要嫌我。讲完这句话以后，这个女的呢，就抱着那个孩子，然后拉着那个狗呢，一下就飞到天空上面去，飞到天空变现出那个文殊菩萨的一个身像，然后现出菩萨身像从虚空当中哦。这个当时因为那个整个无遮大会很多出家众也很多人在供养那个场，大家都看到，然后他就这个文殊菩萨就念了一个偈颂在虚空当中，啊，众生学平等，心随万境波， 百骸俱舍尽，其如爱憎合。众生大家都在学平等啦、啊，可是呢，我们的心哈、哦、都不平等啊，心随万境波，就心哈、哦、却动荡不安呐、啊。然后嘴巴说要学平等，可是心呢，其实呢高高低低啊，因为那个他就要其实要教化了哈、哦，就是说他不是那个这个小孩也要，狗也要啊、嗯。然后等到你的全部的骸骨，你的身上的一百多根的那个骨头都掉落的意思就死掉的时候，你还有什么可以爱的恨的，有什么你贪的跟讨厌的呢？其实这个都没有，当你从死的那天回头来看，这一切实在是没有什么好争执的。结果供养的那个出家众这下吓到了，他想完了，有眼无珠，他居然不认识文殊菩萨，所以那一刹那他非常难过，他当场下跪，然后去找了刀子来，他要把自己的眼睛挖掉。然后他说他自己有眼无珠，居然不认识菩萨、然后他自己做的这个行为太错误了。那当场就被其他的出家僧众拉住了，然后叫他不要这样做。最后后来这个菩萨呢，不是这个出家僧，他就当下发言，就跪在那里说，那他愿意把菩萨的这撮头发哈、哦，然后就在当下这个地方造个塔，然后供养这样。所以那个五台山塔院寺有一个很有名的塔，叫做文殊法塔，文殊菩萨的头发的塔。那根据那个寺庙里面的出家僧众告诉我，他就说在清朝的时候，他们那个塔因为重修，他曾经把那个地基挖出来，那个地基里面然后装了一个很精致的盒子，盒子里面还有一撮头发，那撮头发是显现为纯金色的这样。哎，那叫文殊法塔这样。那里一直到现在所有去礼拜的人哈、哦，我印象对那个寄送很印象很深刻，就是众生学平等心随万境波，大家都要学平等心呐、啊。可是修行人哈、哦，其实哈、哦、看来看去，菩萨教化我们说哈、哦，心哈、哦、我们都高高低低，然后看很多人哈、哦，你常看不起啊，哪个对啊，哪个错啊，这个是很值得我们去回味的。那里面哈、哦、也有提到有一个有一个真容院，菩萨顶有一个真容院哈，真容院的那个菩萨哈，啊，真的，我一辈子看过那个菩萨的像哈，文殊菩萨像我看过最庄严，你无法用言语来形容，那真的是，啊，真的，我早几年大陆佛教还没有兴盛的时候，大陆还没有人拜佛的时候，我们去那边拜佛，真的，其他都是变成观众在那边看嘛。现在这几年哦，跑到五台山哦，那个真容院那个门口还排队拉一条绳子，那个排队去朝拜，大陆人他们现在都知道要拜，因为那尊菩萨哈、哦、真的是太庄严了。那尊菩萨是当时的那个塑工要塑那个菩萨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塑，然后菩萨就在那大殿外面，然后现出那个身像，所以那个塑工就根据那个菩萨现的像，然后把它说出来，所以叫做真容院，菩萨的真正的面貌叫真容院，有机会大家可以去朝拜那一尊。好，我想后面的那个两尊没有时间讲啊，但是总之至少，佛教里面最根本的哈、这两个道场大家一定要去一下，那真的是一个菩萨的地方啊，有机会的话，你要去朝拜朝拜。好，我们这一堂课就上到这里哦。